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3月28号礼拜四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刘廷浩。明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节目开头再来跟投资朋友宣传一下，我们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就是刘廷浩的财经号角第二季听友会了。这一次听友会当中，我们都会针对前一个季度的行情来做一些回顾以及检讨，以及针对下一个季度以及未来几个季度的行情来做一些总体宏观趋势上的判断。我们直播呢，主要是分享市场上的动态，但大多数实质的操作和我个人的观点都会在我们的会员系统和听友会当中分享。短期波动永远都会变来变去，但长期一定会依循着某些规律。我们在听友会当中就是去寻找这样的规律。那如果各位常听我们直播，对于我们的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财经号角网站来下取订单，可以直接来收听。好，在明天是直播啦，好，但是呢你也可以事后回放。我们的会员朋友都有种惯性，因为觉得浩哥讲话有点话痨，都喜欢用两倍速。好，那也 OK。 那同时间，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整个系统有兴趣的话，除了听友会以外，也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财经号角会员系统。除了有未来一整年的听友会收听权以外，也会有其他的，像是宏观专业报告、资产部位的日志以及专题影片、宏观基础系列课程，听友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看我们入股票市场以来，通常会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追求大而整嘛，系统性思维啊，什么都要会，指标的精准，宏观的趋势啊，这就好像李小龙刚进武林的时候，每一派都想要学，好，学完咏春学跆拳，学完泰拳学柔术，好像把所有门派都学会以后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但你会发现啊，你到投资一定年龄以后啊，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懂取舍，对于市场的认知，了解自己的局限性，没有任何一门武术可以打天下，任何框架都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周期投资也是有缺点的，第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市场没波动，周期投资就完了，因为你找不到景气财。好，不过这个短期内难以发生。第二个缺点就是你有没有那个耐心，以3到4年的尺度作为库存循环的投资要件。所以也提供给投资朋友，如果你能够经历上面两个阶段，我相信大家在股票市场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哦。如果你只有自己认为能够赚钱在牛市的方式，但是并没有明显自身的投资框架，只是一昧的跟单，那到头来你还是会重归一次，你还是得重新经历上面两个阶段。所以听众投资朋友了，好了，那在整个2024年行情走到三月底，一季度快要结束了。毫无疑问的，在今年一季度美国股市、台北股市的绩效是表现相当亮丽的。重点是在最近两天，随着美债殖利率因为耐久财的数据开出以后啊，加上美国股市逢低的买盘出现，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在昨天是显著的收高。如果是以10年期公债殖利率，这一波从原本的4.5%下滑到 4.2%， 这也对于市场的债券价格有适度的提升。道琼昨天是涨了480点哦，标普500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如果是以道琼来看，其实距离历史新高也不远哦，它只是没创收盘新高。那标普的部分哦，它是没有创盘中新高，盘中新高其实早就已经见到了，在上个礼拜，但这一波是收盘新高，上涨了 44.0.86%， 收在524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部分呢，虽然没有创高，但昨天涨了83点 ,0.51%, 收在16399点呢，距离历史新高也是咫尺之遥了。所以这一波很明显哦，你看到几乎每一次看似要回档，一回到月线马上就有更进一步的买盘支撑。你不得否认哦，现在市场上的确有那种FOMO心态哦，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就好像再跌下去就买不到了啦，或者说应该不会见到那个跌下去的一天了，现在不买来不及的感觉哦。但是到底有没有到极度乐观，我们会在明天的听友会来跟投资朋友分享哦。那费城半导体的指数的部分哦，上涨48点 ,0.99%, 收在4899点哦。费半哦，是因为上上礼拜冲太高，你不要看现在好像距离创高有一段距离哦，其实它也是在月均线左右，也没有真正的显著回档啊。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哦，我们虽然有降息的预期，可是市场的资金其实还在收缩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观察张图表是美国的 M2 货币增量，看得出来这个是两年 来哦，史上最大规模的下降速度，居然年减了 3.8%， 这说明美国的货币总量正在高速萎缩当中，它是伴随着缩表和升息的两重的货币政策和行政政策进行加成效果的结果。所以钱变少了，但是股市创高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那种把自己超额储蓄消耗之后所形成的市场乐观。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拉回来聊台北股市的变化。台北股市哦，你看到美国股市涨成这样，你就会有一种观念，觉得啊，那现在肯定就是因为外资的回补造成台北股市近期的繁荣。你看台股的部分昨天呈现高档震荡，最高曾经收高到20255点，尾盘虽然出现卖压，可是中场还是涨了73点，以20200点作收，站稳了20000点的关卡。那当然啦，你会发现有趣的迹象是，第一，成交量其实没有放多大哦，昨天只有3856亿哦，比前两年多很多。但是相对于过去几天的那种拉抬效果，这个明明940正在进行大量股票的收购，但好像没有引起市场上的那种持续爆量。那第二点呢，是股市涨到现在，海外股市也在涨，可是到底是不是外资买起来的呢？我们具体观察，在新台币的部分，昨天居然一度贬破了32元整数的大关，最低来到 32.018， 这个是去年11月份中旬以来的新低价，中场收在 31.998， 贬了 1.02 角，贬幅是 0.32%。 哎，这个就有问题了，就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海外股市在创高，照来讲海外股市的资金会有适度的系统单开始回补到台北股市市场，对吧？可是你看到这一波台北股市创高，外资居然在大量的进行新台币资产的出脱，这个就很有趣了。哎，就那到底是谁把它买上去的呢？哎，就是我们嘛。好，看得很清楚，这一波外资几乎没有参与台北股市的任何行情。怎么说呢？我们看到黑色线是台湾加权指数的变化，那么橘色线呢是新台币跟美元汇率的关系，看得很清楚，过往加权指数只要能够冲高，必然伴随着台币的直线走升，所以橘色线应该要有适度的下滑。但这一波反而是加权指数冲高，但是台币也跟着走贬哦。我们从外资的买卖超就看得出来了，张图表我们看到红色线的外资买卖超，基本上在过去三天都是卖超哦，而且说明这一波基本上外资已经基本上从三月初开始哦，随着市场的 ETF 买盘开始发酵以后啊，它的累积买卖超就开始没有持续的增长。你看股市这段时间三月份以来还在涨，可是外资的买卖超却从最高的2400亿，现在只剩下1600亿哦。这一段时间它居然卖了800亿的台北股市哦，所以现在整个台北股市哦，根本外资没有参与啊，这就非常非常有趣了啊，这也足以彰显台北股市哦，最近肯定是因为 ETF 风潮导致外资提前卡好位的成分股现在抛货给投信，想要赚取短线的价差。那至于未来回不回补，到时候再看整体景气的市场变化嘛。我们事实上可以观察到哦，外资针对台北股市的出脱已经长达多年，我们以台积电的比例来做留意，以外资针对台积电的持股比例哦，当时的高点哦，其实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如果仔细看哦，大概在2017年年中是来到历史高点啊，持有台积电的比例是 80.2%。 那之后呢，他就一路的调降持股比例，在2022年年底啊，降到最低是 70%。 那虽然现在持有台积电还是以外资作为主要方向，可是这一段时间你看得很清楚啊，外资一边卖台积电，但台积电股价其实真的没有算是大崩过。2022年虽然有稍微有点下滑了，但是至少从整个长天期的行情来看，台北股市这一波不管是纯股族还是内资的买盘，它都算是大获全胜。当然啦，你硬要讲散户有没有大获全胜也不一定，因为散户有30万人提前下车了嘛，解套就走了，所以算是不赚不赔啦。 OK，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体概况哦，就要了解了外资在没有看到美元显著走贬的时候，它是没办法进行资金的大量回补的。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的涨幅目前也很极端啦， 有一点畸形化的现象，它真的就是只涨那些 AI 的，很多股票也算是跌的拖拉过，你看那个传产业 Nike Lululemon 对吧，所以外资必须要等到联总会的降息时程开始发酵，或者降息预期大幅激增的时候，比较容易有资金开始回流到台北股市，这是第一件事情。现在的两万点绝对不是外资买起来的，是我们自己买起来的。那第二件事情，那内资和主力或者我们看到的寿险业有没有可能提前下车呢？自营商每天都在动，但是内资会不会下车，它基本上跟现在短期情绪也没有太大关系了，因为现在是 ETF 买盘啊，它是长期买盘啊。你觉得真的买00940会因为破发它就停损出场吗？很难啊，散户有可能部分人这样，但大多数不会。那真正这些人什么时候会离场呢？他意识到景气真的非常快，他决定不要参与这个景气的行情的时候，他就会逐步的离开。而现在我们看到在国发会最新所公布的景气信号灯，这一次二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灯分数是29分，比上个月增加了2分，还是绿灯，但是增加了2分，距离现在黄红灯也不过就2到3分的距离而已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2022年5月份以来创23个月以来的新高。那当然啦，其中在各项指标当中，我们看到9项构成当中，工业生产指数是从原本的黄蓝灯转到黄红灯，增加了2分。那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加班工时，这个是上一次更新的指标，从绿灯呈现了黄红灯，增加1分。海关出口值那就很明显了，直接进入到红灯了，从原本的绿灯景气的平稳格局进入到显著扩张格局。那其他的像是货币总计数 NYMB 从黄蓝灯转成蓝灯，分数减少了1分这说明市场的资金其实有稍微有点萎缩，有点内部的资金轮动。那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的营业额从黄红灯呈现黄蓝灯，分数减少了2灯。所以看得清楚现在整个台北股市有一点那种出口开始带头冲，但是过去撑很久的内需服务业开始有一点沉寂的方向。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了，你不管从任何角度来做思维，你都会发现景气信号灯完全符合我们过去景气正在复苏的格局来做看法，也就是说现在就是景气复苏期，而且由于已经快要进入到黄红灯，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扩张格局。那有些投资朋友会害怕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要居高思维了？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的景气信号灯在复苏过程当中它都可以一路冲高到35分。你看上一次冲高到35分以上是什么时候？是2021年到2022年，随之而来的就是库存循环的大幅调整。而且当时的冲高是因为前两年太惨，2020年基期太低所形成的指数冲高。那上一次来到35分以上是什么时候呢？是2011年，当时随着景气在08年低基期的复苏以后冲到新高，再上一次是2004年。所以基本上你不能期待说每一次景气信号灯一定要进入到35分以上的红灯钝化，很有可能它就类似于17年18年稍微复苏以后差不多就进入下一轮的库存循环。所以这个时候到底需不需要居高思维呢？那就留着我们听友会来多做一些分享了。但至少你可以观察到目前的景气位阶是非常符合我们过去的预测，所以这个时候你考虑的风险就已经不是那种无限制抄底，而是你要想想看你要如何一边持有现金比例不要太高，一方面你又意识到景气正在往繁荣格局的方向走，而且现在市场上应该大家都知道是景气复苏期了吧，过前两个月还没有人相信呢，一堆人衰退衰退。我们过去提过嘛，就算今年衰退也是技术性衰退，也不是实质衰退那现在针对台北股市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稍微居高思维了呢？答案是有这么一丁点的味道的。为什么？因为台北股市获利面还没追上来，美国股市是追得很快那台北股市其实有点慢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以台北股市目前的本益比来做留意2024年和2025年的获利分别是 2.79 兆，年增率是 18%， 2025年预估获利是 3.2 兆，年增是 15%， 那目前的本益比大概是19倍到接近20倍了所以这一波我们必须承认台北股市获利面其实没有追得那么快可是股价是真的涨很快所以如果是从乖离角度而言，它本来就会有那种修正的空间存在。但是呢， 由于现在在基本面复苏，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方向是什么？是它很有可能会保持本益比高档钝化，就是基本面才刚追上来，股价又喷出了，这个才是牛市。牛市不会等到本益比突然很低，那个通常熊市比较容易发生。为什么？因为股价已经跌到头拉苦了，那 EPS 已经没有那么差了，但是股价还在跌，有明显超跌的时候，这个时候本益比才会有非常非常低位阶。在牛市多头氛围当中是不容易出现本益比过低的啊，它通常的惯性是本益比冲高，基本面好不容易追上，本益比又继续冲高啊，这个比较符合那种泡沫扩张的惯性哦。所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看待景气指标走到现在。我前阵子哦，才跟那个另外一位那个巴拉哥，以前我们叫他剑巴拉，他以前跑马拉松的嘛，他常跟我投资跟我分享说，很多时候环境的结是环境的结果，而不是努力的结果。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像跑马拉松哦，比赛之前啊，他通常都会把那个路线走过一遍嘛，就把长长的路在心里化成很多小段，这样子跑起来就能够给自己心里算账。哎，跑完一段了，哦，又跑完一段了，哦，又跑到这个路口了，哦，又过桥了，不断的有成就感，不断的有希望，哦，这样子跑起来才轻松，你的心里也比较能够释然哦。那很多人呢，他没有那个景气的概念，他只知道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啊，他会一路陪伴到景气信号灯从红灯掉到黄红灯，掉到绿灯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完蛋，我好像忘记现在是景气下行格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景气指标，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操作策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景气指标就是一步一步的验证我们过去的判断每个季度是不是正确的，而且这个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你看我们节目的片头啊，就叫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富，那里面有 一首歌嘛，以前啊，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好，观众朋友，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富。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标题里面写和你一起快快暴富，一起发财啊？为什么？那个对于总体经济思维来看，这种投资方式很不健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乎的是你具体可以拿到的报酬，而且用最低的风险埋在低周期。好了，那刚才聊到了，所以不管怎么说了，台北股市哦，现在在景气上行段，但不代表不会有中期回调，都涨几个月了，虽然我越这样讲好像股市涨越凶，但我们不得不否认，就是说整个市场上它总会有回调的时机。我们看凯基最新所出炉的报告，会发现在今年的 PC 和手机市场的复苏，凯基是在本年度预测相当准确的投信投顾，它在今年就是预设台北股市能够站上20,000点，是所有券商当中最为乐观的。可是凯基已经发现了，就最近不管是我们从 PC 手机伺服器还是汽车来看，在整个2024年的复苏方向都没有想象中来得快。什么意思呢？就凯基发现现在好像真的就只有跟 AI 有关。你看电动车的出货量的年增也在高速的收窄当中，原本今年预估比前两年差，大概还是会增长 25%， 结果最新的预估大概只有成长 20%。 那包括从 PC 手机也是从原本成长 6% 和 4% 下滑到成长 2% 和 1%。 这说明什么？ AI 的确它会带动某些股市创高，但是终端商品复苏没这么快。我们之前的那种预估是以为2024年会像20年到21年那种复苏方式，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基期太高，推不动这么多了。所以也提醒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啦。尤其我们要了解台北股市当前的本益比如果是以证交所的统计来看，我们看前瞻的话是大概19到20倍啦，如果是以当前本益比已经来到21倍了，在全球市场当中仅次于美国的24倍和深圳股市的21倍。韩国股市现在本益比也不过才19倍，日本是17倍，上海只剩下11倍，新加坡10倍，英国10倍，香港10倍。哦，那台北股市殖利率现在也没有多高， 3.37%， 甚至比新加坡的 5%， 香港的 4%、香港现在股价跌太低了，英国的 3.9% 还来得低。所以你可以了解说外资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的诱因马上做回补。那以前买台北股市你还可以硬要说啊，那殖利率很高，可以温温 领一些股利平均殖利率现在比英国还低，比新加坡还低，你很难期待有那种显著大规模回补的意愿，所以呢就要靠内资了。而内资会不会下车取决于景气周期，而景气周期现在在向上，说明什么事情啊？内资会一直买， 买到景气周期下行的那一刻，突然惊觉自己要被套牢了，这个时候市场的崩跌段才有可能会发生。而这段时间你反而可以期待有没有可能由于降息预期的产生形成外资的回补。事实上你观察到高股息 ETF 的部分，在最近也是受到显著的资金规模增长，大概在2024年今年元月份的时候，高股息规模是927亿、到3月份已经突破到1000亿、今年4月份普遍的预期、是1215亿、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聊到的、台北股市，应该讲台湾今年北台湾的推案量、是3100亿、这是历史新高、很少建商在一年推出这么多案子、而且你要知道、运势推案量，我们讲的还不是说实造量、有多大，我们讲的是推案量，就是他今年要卖的未来的预售屋的房子就已经3100亿了。建商敢推这么多，他基本上就嗅到了今年元月份这么多的资金在流入。你想想看呢，一档940、他大概规模已经2000亿了嘛，两档940就可以把北台湾所有的房子买完。那你觉得两档 ETF 的资金规模在台湾很难挤出来这个现金吗？其实不难哦，你就知道那一次的买盘到底有多强大了。这是我们过去不断跟投资朋友提到的关键。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可是那一次的买盘不断的激增，可是我们看到940的上市倒数即将开始，但是940在最近的净值、已经跌破了10块钱、当时的就是它即将做的发行价嘛。那有些人就开始有一些恐慌担忧、那事实上、本来价格就是起起伏伏的，本来就会影响到实质净值的关系。我们举例来说，你像939前几天挂牌嘛，好不容易在昨天稍微有一点收涨，已经连跌好多天了，但是你仔细观察它本身就是股价内部的一些短期内的资金轮动。我们从939的成分股来看，第一名是联发科，再来群光、大连大、长荣、历程、伟创、联咏。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如果是以它挂牌以来各大资产的绩效、基本上只有3702的大连大算是显著收涨，然后在这联发科小涨、其他都收跌，前十大成分股 另外八档都是收跌的，这很正常嘛、尤其你看有一档跌得特别凶，这档是哪一档？2385是群光嘛。对，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这本来就是一个短期股价的波动存在，那当然有一点被吃豆腐的空间，可是购买 ETF、不太可能会因为短期内的价格波动而选择大幅度的出清。那940也是一样啊，940目前的成分股除了联发科是收涨以外，其他九只全部收跌。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几个方向、就是肯定跟市场的预期和早期卡位吃豆腐的法人投资人和外资都有关系。这些成分股很多本来就在前一个月当中就已经有2%到4%不等的涨幅，那你说现在做一些均值回调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啦。所以先说，我不认为购买这些 ETF 的人他都选择高股息了，他某种程度会有一点稳定现金流的诱因啊，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出脱股票市场而形成台北股市的内资买盘的重挫，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正常市场的波动，如果他真的喜欢去炒标股，那就去买个股就好了嘛，对吧？他买 ETF 代表他学乖了，至少懂得分散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算是蛮正常的波动、这种跌幅根本就不算什么。那以前不是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吗，讲说一个男子、怒气冲冲的冲到宠物店的商店里面，对着老板说，你昨天把那个狗卖给我，然后我拿去带他去看门，结果小偷上门偷了我家300块，他连叫都没叫一声，就质疑这个老板嘛。那老板立即就回答，这条狗的以前的主人是千万富翁，所以他300块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就 你跟我投资的是高股息，你跟我谈论破发的问题，破发当然是越买越凶啊。所以现在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真正的关键呢，是后面发行的 ETF 有没有能力把前面发行的 ETF 的成分股也给拉上去。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有一档 ETF 很红，叫做00944、这档 ETF 即将在5月份挂牌、目前也即将开始募集了野村台湾趋势动能高股息 ETF、那当然了，我们就不要去细谈每一项指数的它的编撰逻辑了，我们从它指数编撰逻辑、拿来直接跟它的成分股来进行比较，把944的成分股拿来跟940的成分股来进行对照，你会发现重叠度其实蛮高的、在前十档成分股当中、你像是神机、汉唐、联发科、新普、它是高度重叠、这说明940、919可能被940抬轿， 可是940即将又被944给抬轿、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关系、哦、那那一只什么时候不买了？一样嘛，红灯到黄红灯到绿灯它就不买了，这段时间它还会买，我们仍然在整个景气的中段当中，所以939短期内被吃豆腐了，940短期内被吃豆腐了，但是根据景气周期的循环都不会被长期套牢，真正要被套牢按照这个时间线、啊、至少要等到944、945、946推出的时候，这些人比较容易被套牢。以前我们讲的季配息、啊、半年配都不会被套牢，但是呢、啊、月配息也不会被套牢，周周配的、啊、时时配的、秒秒配的套牢可能性就非常高了。所以我还是必须承认了、啊、就是说现在整个台北股市的概况、啊、有些人当然会去嘲讽一下高股息、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不代表投高股息就会被套牢，他的报酬跑输大盘那是一定的，那你要那么稳定的现金流当然比不上那些追求资本利得高速成长的 ETF， 但它本身就是他自己的选择。那我们真正要了解的是过去我们提过这些高股息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具体来留意、哦、现在在全台湾的 ETF 殖利率排行榜当中、哦、前几名，第一名是兆丰蓝筹30，第二名是大华优利高田期30，殖利率都是 10%。 可是过去我们提过，你看到前几名当中、哦、你真正那种老字号的那种稳定殖利率的元大高股息、哦、殖利率也不过就 7.39%。 可是在这之前还有很多 ETF， 像是00858的永丰美国500大殖利率有 9%，国泰北美科技00770殖利率有 9.3%， 这些高股息这些高科技 ETF 本身就不可能会有这么高的殖利率，所以过去我们提过它的殖利率都是来源于我们看到的国内财产交易所得。你看台北股市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哦、现在平均是 3.37 啊，这个是2023年年底的统计哦，现在应该更低哦，这很正常，因为股价在涨嘛。那如果台北股市的现金股利殖利率平均是 3%，高股息能够有 4% 到 5% 就已经偷笑了，你怎么可能还给你个 7% 8%、哦、所以我想跟投资人分享的就是我们过去提过像这张图表、哦、是0056历年的收益分配书、哦、国内财产交易所得在整个2023年、啊、它配了 2.2 块，但是呢有 84% 都是它赚到的价差，只有 15% 是它的股利和盈余所得、哦、所以我们才跟投资人分享啊，并不是投资高股息不好，而是投资高股息它的背后的原理你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投资股票投资 ETF、啊、有两种回报的方式，一种是分红，另外一种是股价上涨。股价上涨是因为投资者看好公司的未来，大量的投资研发可以带来市场的份额技术突破，那形成未来的盈利和分红、哦、那么有些投资人、啊、他买的并不想要买未来的盈利、哦、他要买的是现在的分红、哦、有些投资者买的是期望、哦、那这些期望如果被市场认可可以被视为股价上涨。所以呢，总结而言我们买股票或买 ETF 就是买两种，一种就是现金流现在的盈利和分红，另外一种是期望，期望未来的盈利和分红。那如果我要求的是现在的盈利和分红，结果你却是帮我赚到价差配给我，那本身就会失去一点高股息的意涵。什么意思啊？不要对高股息在今年有个 7% 到 8% 殖利率的要求，只要能够配到这个水准、哦、100% 是国内财产交易所得配的。好，所以我想跟投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有 4% 到 5% 才是高股息 ETF 正常该有的回馈。当然、啊、这种东西对对，这见仁见智嘛。你要的是高股息就算配回资本利得你也没关系，因为财产交易所得不扣股利税嘛。可是你很高刚的，如果你要再投入的话很麻烦而已。高股息产品本身也没有错，错的是你搞不清楚自己要资本利得还是现金流。那很抱歉，通常不会两个都有、啊、这以前我们讲过嘛，这种观念真的是两面刃啊。一个女大生下课以后去酒店打工，哎，你可能观感会觉得哎，这不太好吧，观感不太 OK。 但是一个酒店女郎下了班以后换上帽 T，早上坚持要去上课学习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那、啊、你会觉得好励志啊。那、啊、其实根本就同一人嘛。啊，这最经典的故事就是那个祷告的故事嘛，就一个教徒在祈祷的时候犯了烟瘾，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神父就瞪了他一眼、啊、不可以。那另外一个教徒正在抽烟，就他也问神父说那抽烟的时候可以祷告吗？那神父就很赞赏的说、啊、可以、啊、对，就一模一样的行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判断就不太一样，也听众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了。啊，对对对，说对对，忍不住申购，申购被这样叫做被套吗？两万点存股感觉死定，两万点存股不会死定，两万点是景气中断。 啊、哦、，OK， 景气高点不是两万点啊，没那么惨啊，真的。所以听听就好，听听就好了。投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呢，就会产生一种大家所认同的错觉。这个就是我们尝试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的原因。当然，在一个景气上行的过程当中，面临资产的修正和下跌，我们都是很开心的，因为有更多摊低的成本的时机嘛。那股灾和熊市、哦、反而是周期投资者最为乐见的。重点是你需要在这个时间点去乐观，你才有动力做投资。所以现在哦，这股市在涨，对周期投资者来看真的没有多乐观，只是账面上的富贵而已哦。但是什么时候你才会乐观呢？看到某项资产哦一直被持续的低估啊，它现在全球资产当中还是有几大资产很明显被低估，没有非常显著的喷出的。所以哦，当大家觉得是坏事的时候，你才有乐观的想象力嘛，对吧？好，所以即便呢、啊，很多人觉得啊，这个越来越多人觉得高股息或者现在买 ETF 的人是死韭菜，你真的买了，你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是坏事，那其实你才有真正乐观的想象力哦。前几年不是常停电吗？啊，就断电啊，不不，停电跟断电，没有确定是哪一个。那那个时候我们讲过嘛，我们在那个南京东路那个时候，整栋大楼服务器全挂，因为整栋大楼都券商了、啊，全部都很紧张嘛。然后每个人都在借笔电，然后忘记账号密码，乱成一团，大家赶着下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那个1977年呐、啊，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嘛。那个时候是7月13号，纽约市呢是大停电了25小时，晚上全城都出现了混乱，很多住宅区还发生了抢劫。但是呢，后来发现也不全然是一个坏消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10个月以后啊，后来纽约市的新生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好，所以你想想看啊，停电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呢？好，所以很多坏事的背后啊，本身也藏着很多乐观的事实。哦，我不是乱扯的哦，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那个New York Times 啊、哦，当时的头条新闻啊，叫 Power Failure Blackout New York 啊、哦，那有数千人在地铁里面被困住，而且有这种抢劫犯啦啊，或者我们看到社会动荡啦，在部分地区这样子、哦、所以很多坏事的背后其实也藏着欢乐的事情啊。啊，你不要觉得啊，现在市场好像感觉一面倒怎么样，其实、哦、我们做股票买股票要有想象力，卖股票要理性和现实，中间要学会睡觉。那既然现在还是景气中断、啊、那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们过去讲说我们从蓝灯一路到现在已经来到绿灯了嘛，那当然是要有点居高思维、哦、但是你不要觉得红灯一颗就结束了、啊、蓝灯会钝化，红灯也是会动画的。好了，就聊这么多。9:03，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开盘的表现，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和留意。OK， 对对，没冷气会吵架。对，台北股市现在小涨8点啊，今天量能也不大，3800亿啊，那就内资自己玩。哎，那感觉倒数3天好像真的没有买多少啊，那是不是真的要缴罚款了啊？感觉是这样。好 ，OK，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游艇号的财经号角第二季的听友会啊。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很多议题以外啊，我们也会用更多的宏观指标来看待目前台北股市的周期啊。我们必须承认啊，景气信号灯最常为人诟病的就是啊，它是一个高度落后指标。你3月份你去公布2月份了，那当然有点落后啊，更不用讲股价会提前半年做反应了。那要怎么样去提前预测景气周期的变化呢？景气信号灯其实算是一个蛮落后反应的指标。那要如何提前知道2025年年初的行情怎么走呢？好，我们就稍晚再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